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辅导工作并不是一个改变人的手段，只是一个被神使用的途径。也就是说，我去爱一个人，我认识一个人，我对他说话，我给他建议，本身并不能改变一个人，是上帝在改变一个人。所以我们在传福音跟用辅导的方式传福音的时候，我的焦点其实是把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有位格的上帝，活生生的上帝，重新带进他生命的故事里面。因为人在天然的状态底下，不容易把上帝的恩典看得那么清楚，也会本能的在我罪的影响中把神从我的世界中推出去。可是传福音什么概念？我逆着风把神又重新带回到人的生命中。所以要落实这一点，没有什么比祷告的行动更直接更有效果了。所以爱之言作是一个概念的先后，不是时间次序的先后，对不对？那么我怎么知道什么先什么后呢？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要把神重新带到他的生命中，让他看到基督就看到神对他的爱和恩典，使他生发信心，产生盼望，学习忍耐，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塑造，后来跟我一起同行天路，互相扶持，一起变得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目标，我的核心焦点是要让神重新带到他的生命中，我们一起重新聚焦于神。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不可少的其实不是爱，不是知，不是言，不是行，是祷告。哪怕我还不懂得怎么爱你，我从为你祷告开始。哪怕我还不太认识你，我从邀请你一起祷告开始。哪怕我还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们闭上眼一起祷告的时候，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哪怕我根本没有什么好的谏言给你，但我们举起手抬起头，一起寻求上帝从天上来的引导，一起去发现我们生命成长的蓝图。所以祷告是不可少的。当我开始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自己正在感受神与他同在。当他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也正在经历神与他同在。最常发生的情况是，你用一个爱的态度进到人们生命的破口，在神所赐的智慧中寻找话语劝勉他，然后一起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完了，他觉得上帝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嘛。他发现当你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上帝的同在，而我一旦开始跟这位神说话，我就想说更多，就祷告一旦开始了就不想停下来，想要继续的祷告。你会发现你想要这样认真的深入别人的生命，把你自己倾倒出来，深入别人的生命，和别人一起祷告，很花时间呢。真正要好好的这样子祷告，把神给我们的各种感受都祷告出来。要祷告叫透，有没有？觉得道尽了，要不少时间。两个人握在一起，握手握在一起祷告，从闭上眼祷告开口到张开眼，可能不知不觉30分钟就过去了。 祷告值得你花时间，而辅导工作的时间可长可短。辅导工作时间的长短主要是建立在别人需要多少的时间跟你谈话才能够聚焦于基督。有些人心里很满，他真的需要好好的谈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进到一个状态跟你一起祷告。有一些人其实你只需要谈一下下就可以聚焦于上帝。所以不要迷信辅导工作本身，就是你并不需要每件事情都做完了。我经常在辅导的过程中得到一种体会，有些人跟我讲五分钟，有些人跟我讲五十分钟，有些人我花了五个小时跟进，但是到最后真正改变他的，以至于也改变我的，其实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起祷告的那一段时间而已。所以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谈话，但是一定要花足够的时间祷告，因为只有祷告可以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生命的对谈，也唯有上帝参与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改变才会真正的开始。因为辅导工作本身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神奇的是那一位听祷告的上帝。那么怎么祷告呢？学习祷告有很多的很好的书啊，我这边就讲一个观念让你去反思。关于祷告的第一堂课，就是在你还没有开口说话以前，神已经先对你说话了。是神来找你，不是你去找神。是神对你有心意，不是你对神有想法。是祷告的交流里，神已经先发讯息来了。你祷告发现，你祷告的 APP 里面都是红点，上帝已经发了无数多的信息，原来你一直都与他为敌，你不回他，有没有？好，圣经说上帝并不冷漠，疏远的人其实是我们冷漠的心。神并没有离开我们，是我们离弃了他，而我们在离弃他的过程中抓住了别的东西当成是我的上帝，以至于我怨恨那位真正的上帝为什么不来找我，是因为我原来自己疏远他，用别的东西代替了他的结果。所以诗篇139篇这样说，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上帝对你的心意是少还是多呢？上帝如果像一个亲密的人在你旁边说话，他是很安静还是滔滔不绝呢？他滔滔不绝，叨叨絮絮。你真的要跟上帝交往，上帝很烦的。你每一个作为，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感受，他都有看法，有没有？他说，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上帝为什么这样？因为你是按着他形象造的，他关切你，他追讨你。圣经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我像一个钻石在珠宝鉴定师的下面反复的被观察，有没有啊？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像炼金的在炉里面反复熬炼，有没有？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诗篇祷告的人，他明白了上帝很烦，顺着他。主啊，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他不再跟上帝对抗了，有没有？主啊，你来吧，我来回应你，我欢迎你来试炼我，我欢迎你来引导我，我要拥抱你对我一切的意念， 然后我决定要回应。祷告什么概念呢？就是回应上帝。当你明白神是活着的神，他是有位格的神，他创造你，他知道你一切的心思意念，他鉴察你，他要把你熬炼成金晶，他要引导你，让你变得像他儿子耶稣一样。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眼光中，神都有心意，神渴望与你交流。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开始祷告，跟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祷告的时候，你发现祷告不完，来不及接。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觉得那种圣灵来的感动在心里面飞快的不停的来，然后你要回应，又回应，又回应，主啊帮助我，让我明白，让我顺服，让我理解你的话，主啊教导我，引导我。你会发现你要不停的回应，心里面很多很多的意念都在神的面前透过祷告重新洗涤一遍，有没有？那个角色没有一个辅导者可以代替。你期待你的丈夫或你的先生或你的朋友扮演那个听你祷告的那个人，那个人就要死了。反过来，上帝对你的意念非常的丰富，你来不及回应他，你不断的回应他，你就从早到晚都在祷告的状态里，叫做不住的祷告祈求，有没有？不停的在回应神，神有很多的意念向你彰显，所以其实不是你寻找他，是他先托住你，有没有？然后他对你吹气，你回应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一个真实的祷告生活是一个不断的回应上帝，首先看见其实上帝离我不远，就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他的位置不是边缘的位置，就是我生命中最大最亲密的那一位。他向我的意念是好的，虽然他量定了患难试炼难处，但我看着他的儿子耶稣，我就看见恩典。当我看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很残忍很自私，没有真正的善意，没有真正的爱情，怎么样都有一种互相利用的期待在里面。但唯独我看着耶稣的时候，我看到上帝无条件的爱和他的恩典，我心满意足，然后我就回应神，神对我每一件事情都有应许，都有恩典，都有旨意，都要塑造我。我不断的回应他，我发现我祷告不完，我从早到晚我都在祷告。所以当你要去辅导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管爱之言做能操作到什么地步，你最后真正要做的事情也是不可少的事情，首先是邀请这个人和你一起祷告。他的故事不管多么的陌生，多么的不一样，所有需要帮助人的故事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上帝不在那里，或是上帝非常的疏远。但是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就把上帝穿过了这个穹顶，进到他生命的碗盖里，在那里神的同在重新带来了安慰和盼望。邀请他祷告，很多话你要劝勉他讲不出来，不要急着说，因为他不见得能听。先邀请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在神面前说，他就可以听。好，所以不要急着用你的口，用你的言语的策略去塑造别人，那其实是上帝的事情。你保持好的回应，邀请他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使者，你走出了你 A 座的蓝色的门，进到他 B 座绿色的门，所以当你在他的客厅，在他烧着的沙发上为他祷告的时候，你是用他的立足点，他的心情，他的感受，甚至你可以用他的声音说，主啊我觉得，主啊我们觉得。因为你此刻不是在为自己祷告，你是用你的信心来为他的感受向神来呼求，有没有？你这样做通常是有信心的，因为 你原来不在他的处境中，你关心他的时候，你带着信心进到他的生命中，然后你理解了，你开始为在他的生命中那个破口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还蛮活泼的，有没有？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叫做代祷，替别人祷告。我们很善于代祷的，因为当你要为别人内心的挣扎难处来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比较旺盛。我们总是在别人的软弱上比较有信心，所以上帝让我们个人要担起自己的担子，又要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有没有？所以我去辅导别人的青少年，我家的青少年交给另外一个辅导，我自己是一个传道人做辅导工作，我的事情去找另外一个传道人来辅导我，因为他对我的挣扎比较有信心啊，我就认了，所以我愿意把我的问题交给别人，我又去帮助别人，让上帝来运筹帷幄管理每一个人的需要。然后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你为一个人祷告了，你邀请他训练他来一起祷告，特别是开口祷告。训练一个人祷告，有些人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么你可以说祷告就是跟神说话，我们会闭上眼睛，因为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会低下头，因为我们是谦卑的来到永生的上帝面前，他是我们的审判者，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会把手握起来，因为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依靠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像小孩一样用我们天然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来向这位上帝祷告，他会听我们的祈求，然后我们按照圣经神的应许，奉主耶稣的名向他求什么，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然后我们到祷告可以这样祷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祷告，说我们今天我的感动是，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这样这样祷告，那么刚才我已经这样子，你试试看，换你祷告，你开口，然后我来陪你祷告完，我跟你一起说阿们好不好？就是训练他，这是门徒训练哦，训练一个人按着他的处境和需要，他明白了福音，心里面有了感受，然后开始开口操练自己，用自己独立的信心，而不是你的信心。刚刚你为他代祷是你的信心，现在用他的信心来向上帝祷告，那个改变很巨大呀。那个改变哈，就像是你去装一个 IKEA 的家具哈，自己装啊，然后每一个环节螺丝，每一次为一件事情，他开自己开口祷告，就像把那螺丝锁紧一样。那是真的会留下很强烈的痕迹的。每一次聚会，每一次门训，每一次分享，每一次团契，我们都真真实实的祷告过，就像这个螺丝一次一次锁紧哦。十二周之后换了一个人了。我们为什么聚会那么没有效率？聚来聚去都是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没有留给上帝时间。我们的聚会都这样操作的。首先呢，我们约好七点半，需要先花十分钟等迟到的人，然后开始唱歌，要花十分钟解决 YouTube 的串流连线不好的问题。然后呢，开始分享信息的时候，准备的人还没有准备好，边讲边想，在台上一直修正自己的错误。然后等到小组聚会，大家已经查得乱七八糟，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时候，有一个人忍不住了，开口一次搞定所有人在十分钟之内本来都可以完成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有人说，哎呀，我们时间已经拖了，有没有？现在只剩下五分钟，那要祷告啊，你们有没有紧急代祷事项分享一下？然后再派一个今天特别属灵的人，就开口为所有人做个总结祷告。然后他祷告的东西又跟刚才讲，其实没关系。然后我们的聚会就结束了，有没有？这样子不会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祷告。你要进入祷告，你就要放下时间，训练人。一个认真的祷告， 至少25分钟啊。然后如果三个人围在一起分享了祷告，45分钟都有可能在自己私下的门训，你就是要刻意的留下时间才有办法操作。祷告的时候训练他祷告什么，没有一定的公式，但我们建议有这些元素。先敬拜神，把神重新带到画面来，他是神，我是人，在他的宝座前认罪，最必须认的罪是我们不信刚硬没有回转的罪。然后在我们认罪的时候看到十字架，神在基督里已经把恩典赐给我们，然后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学习去顺服爱神爱人的命令，成为基督爱的使者，想到一些生活中人际关系具体的人，为他们来祷告。这个时候因为我活在神的爱里，我也为别人祷告就变得轻省多。然后说，主啊，请差遣我，让我被你塑造成为一个真正能帮助那个人的人，因此可能要受苦。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的心思被训练得通达。我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清楚的画面，把神跟基督十字架和爱神爱人的使命放在我心里，然后我等候上帝亲自来成全这个祷告，让我和我所帮助的人都可以一起成长。所以最后在圣经以弗所书6:18讲到说，祷告不用停下来是可以操作的。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并为众圣徒什么祈求，代祷的功课。成为一个辅导别人的人，一定是一个经常为别人祷告的人。他的手机或他的皮夹里面密密麻麻写着很多人的代祷事项，有没有？作为一个将来要成为帮助别人的人，你今天小碎步的成长，你今天离开这里以后，你需要生命改变的一个蓝图是开始操练为别人祷告。那么在我们结束以前呢，我们来练习祷告好吗？我们有13分钟的时间。我想要邀请各位闭上你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是用看不见的来操作看得见的，我们是用属灵的来胜过属肉体的，我们是用天上的来治理地上的。所以我们闭起眼睛，神已经赐给你信心的功能，你可以用信心来跟神交通。神说他是神，我是人，他审判我，我是被审判的，所以我停止自己坐在审判的宝座前，我停止自言自语的祷告，我停止自己说自己好或不好，自己设定目标，而是像孩子般的来到这位上帝面前说，神啊，我要来敬拜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赦免我，让我真正的敬畏你。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